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而在晚间审讯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李春树就来到刘山副局长的办公室，也不知道两个人说了什么，之后李春树居然将刘山的办公室就改成了临时审讯室来审问犯人。当天晚上11点50分审讯结束，吃完晚餐，李春树就和焦伯生说自己回家了，但是李春树的行踪就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李春树呢是一名老公安，现在没有过硬的证据，他撬不开他的嘴，为此呢省厅急调预审处康曾来到德都县，同严世勇一起组成了审讯班子，经过15天的艰苦审讯，终于将李春树给拿下了。原来呀，当天李春树走出宿舍之后并没有离开，而是隐藏在治安拱办公室内。在晚上审讯之前，他和刘山说自己晚上审讯呢怕出危险，想借用办公室，还想借一下枪。原来最近呢县公安局正在整风，除了刘山手上有一把枪，其他人的枪呢都被收走了，刘山也没有多想，就把枪借给了李春树。等到晚上0:30，李春树趁着局内大部分人员都回家赶到宿舍就寝之际，他潜入刘山的局长室内，趁着刘山、张锡珍二人熟睡之机，穿上张锡珍的大衣，用抹布包上头，走到刘璋睡觉的炕前大约半米处，照准刘璋的头顶连射两枪，两人各中一弹。李见到刘璋二人已死，便用抹布包着电话耳机，冒充张锡珍的声音往集体宿舍里打电话，就找到卢成。当他发现卢成不在的时候，他就决定呢找刘振基来到刘山办公室，因为他觉得在父母弟妹非正常死亡案件上，刘振基也起到了不好的作用。李春树打完电话就隐蔽在门后，当刘振基步入现场，李春树就从刘振基的背后开枪，第一枪没有打中，刘振基急忙拉门逃脱，李春树冲上去又开了一枪将刘给打死。事后李春树怕三人不死，又细看了一遍，随后拾起现场弹壳放在走廊的地板缝当中，把棉大衣脱下来盖在张锡珍的身上，用抹布擦去了枪上的血迹，把子弹退了出来，枪口朝外放于刘山的枕下。为了消灭痕迹，他把蜡烛和扫地的笤帚燃放于地板上引火，并且把包头和擦枪用的抹布啊扔在火笼当中给烧掉了，最后将事先准备好的两颗手榴弹投入火笼之中，以图炸毁现场，而后逃离现场。次日早上，当他听说现场勘查发现凶犯的脚印，他趁着吃早饭之机去其舅舅的家里，将作案时穿的鞋给烧掉了，毁灭了证据。1958年4月16号下午，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绥化分院公诉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在德都县青山镇召开公审大会，判处反革命杀人犯李春树死刑立即执行。当年呢，这起惊天大案发生的时候，刘一平才刚刚参加工作，而刘野呢也更是在上学，因此两个人也是从卷宗当中才看到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的。 刘一平的眼中闪现着幽幽的火光，他对刘野低声说道，他呀很可能就是公安。甚至接着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他就在这座楼里。侦破工作在空前紧张的氛围和部署当中紧张地进行着，呼兰县委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是颇见成效的。一周以后，距离案发地点6公里以外，在城郊铁路大修队的锅炉旁旁边，发现了马福林院子里那2台自行车了。经过痕检，专家们仔细的勘察鉴定和研究，对留在2台自行车车把上有关人员的指纹逐一进行了取验。在整个排除了马福林和马小霞的指纹之后，在马小霞的飞鸽牌自行车上发现了一个陌生人指纹，其中右手拇指与食指的痕迹比较清楚，这2枚指纹很可能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指纹，完全可以作为破案的重要线索和依据。然而事实上，要以这2枚指纹为依据，在全县几十万人口当中，甚至是周围地区若干个县份的几百万人口当中，全面开展大规模的侦查取验工作，仍如大海捞针一样十分困难呢。因为在中国至今呢还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人口指纹数据库，而目前在美国，婴儿生下来6个月之后就要被提取指纹，开始建立指纹档案，储存到指纹数据库之中，遇到情况可以很快的就进行核对，得到识别，这对以后警方在侦破案件的时候就方便多了呀。破案工作起初规定取指纹的范围为年龄25到35岁之间，身高1.73米到1.80米的男人，后来扩大到了20岁到40岁的男人，身高1.73米到1.83米的男子，再后来继续扩大到了17岁到60岁之间的男子，不论身高多少均予取验，这无疑是一项繁复浩大的特殊的工程啊。呼兰县委决定抽调各级领导干部，配合公安机关逐人逐户的开展指纹取验的工作。在取验之前，首先要登记造册，填写被取验人员的年龄、身高、籍贯、职业、职务以及是否是复员转业军人，是否受过刑事处分或者罚款处分等等。没有经历过指纹取验的人呢，不会知道这是一件多么复杂的事情。以为取指纹吗？也不过是上去按一个手印不就结束了吗？2秒钟的事了。其实不是的，到了指纹取验现场就可以看到完全不是那么简单了呀。取验的时候呢，得预先呢准备一小块玻璃板，然后还有一个小油滚儿推来推去那种，然后呢还得准备一盒黑油墨，当时呢采用那种黑油那个画的那个色彩效果很好，然后把这个黑油墨挤在这个玻璃板上，用小油滚儿给它推匀，使小油滚上涂满了油墨，然后再用这个小油滚啊去涂这个被取验人的手指，用每个手指的前一截除了背面不涂之外，其他3面啊都得涂满，然后在指定的空格内滚动按下去。也就是说呢，要把这个手指的3面啊都按上去，这样指纹在纸上按出来的效果不是椭圆形的，而是一个长方形，每个人的食指啊依次按过之后，两只手上呢还要涂满黑色的油墨，然后再摁掌纹。掌纹呢也要分这个全掌还分这个半掌 按两次。总之啊，在16开的指纹卡上，每个人要在两面按满16个空格才能算是完成。最后呢，还要由有关的负责人签字盖章。村屯的人要由村党支部的书记、民兵连长签字盖章，然后呢，由验取指纹小组的负责人签字盖章。城里的人要由该人所在单位、街道的主要领导和验取指纹小组的负责人签字盖章。总之啊，这一大套程序呀，实在是太复杂了呀。对于复员转业军人，受过刑事处分或者罚款处分的那些人呢，都被列为重点的取验和审查对象。对公安局内部的人，还有曾经在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现在已经转业的人，也同样的被列为了重点取验和审查对象。对已经搬迁到外地或者搬到别处的人员，尽量的要查找到具体的下落，通过电话和电报与当地公安部门取得联系，请求给予支持，将取到的指纹用传真给发过来。对有重大嫌疑的在外人员，不惜代价派出刑警专程前往取验核实。这样的做法简直啊，就像是用篦子在梳头一样，整个的就把呼兰上上下下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就梳了一遍。那么从理论上讲，如果凶犯没有逃逸，如果凶犯还在呼兰，那应该是难以漏掉的。可是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呢？警方这一些做法究竟得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呢？如此大范围的走访调查，大规模的按指纹，让整个呼兰县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呀，呼兰县出了一个杀人狂魔。其实这根本呢就是瞒不住的，就算这个贺瑞臣被害案，光是这个666这个张福贵警官一家被害，和1027马福林警官一家被害案，就已经让周围的住户心惊胆战了。而且被杀害的警官一家也有亲朋好友啊，相互一打听许多案件的情节，比如说凶手故意将马福林家养的大鹅放出来破坏现场，这样的细节居然也传到了社会上。而凶手在巴彦县也杀死了一名警官的消息也传到了呼兰县。而最让老百姓感到恐慌的是啊，犯罪分子杀死张福贵一家五口之后根本就没有走，而是胆大包天，居然在不到半年内连续作案两起，而且针对的都是手上有枪的公安干警。这在社会上，在群众之中就造成了极大的震动，产生了剧烈的反响。一时之间呢，各种传闻沸沸扬扬，社会上是谣言四起，将本来就非常紧张的恐怖气氛就推到了顶点。美丽的呼兰河，奔腾的松花江，是阻止不了遥远的传递的。而令此时在呼兰县日夜奔走的公安干警们想不到的是，谣言居然要在未来几十年肆虐整个中华大地呀。而在公安局内部，恐惧的气氛也是悄然提升。警察也是人呐，也是有老婆孩子的呀，现在辖区里边出了一个杀人狂魔，而且专杀警察，而且是全家人上下都不放过。杀贺瑞臣的时候那是出现了意外情况，否则贺瑞臣的家人恐怕也难逃魔掌啊。因此在专案组要求干警们不要穿警服上下班之后，除了极个别的岗位，几乎所有警察呀都照做了。这个时候 在呼兰县一线督战的哈尔滨公安局副局长刘野和省公安厅副厅长刘一平都明白，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对手。如果不能尽快的抓获的话，那我们的政府在呼兰县的统治都会受到影响啊。此时虽然已是初冬时分，但是按照往年的情况，摸黑以后街上应该还有不少行人，热闹的地方呢还有夜市。但是自从1027马福林一家三口被杀害之后，没到五六点钟一擦黑，街上的人仿佛一下子都消失了一般，即使见到的人也多半是公安局和武警的联合巡逻队，整个呼兰县仿佛实行了宵禁一般，在夜晚简直就是一座死城啊。专案组的核心领导层此时是心急如焚，但是令刘一平和刘野吃惊的是，经过第一轮的排查，虽然对公安局内部的人还有曾经在公安战线上工作过现在已经转业的人暗地里列为头号重点调查人群，指纹上排查的尤其仔细，但是日子过去了很多天，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物。虽然这让刘一平呢有一些失望，但是也是让他稍微松了一口气，毕竟啊谁都不希望是自己人干的。这几天他也注意到了干警们压抑着心中的怨言在配合调查，谁都看得出来此时按捺自己的指纹那是啥意思呀，都被作为这个调查的嫌疑人呢。而在10月29号的晚上，1027案件发生后的第二次案情分析会上，干警们的情绪突然爆发了。有不少人认为对所有干警进行调查是对自己人的不信任，而一些言辞激烈者则直接说调查了4个多月案情却一点进展都没有，而被害者却已经多达9人，很明显是领导层在选择侦破方向时有了问题。看着屋子里面几十名警察七嘴八舌的发泄着自己的怒火，刘一平默默的没有吱声。等到屋子里的声音渐渐平静下来，他才清了清嗓子说，我理解大家想要破案的心情，这次进行内部调查也是为了排除所有可能的情况，只有确保我们内部不出问题，才能将所有人拧成一股绳，将真凶绳之以法。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内部一定要有同心同德这种感受，因此我决定为马福林同志举行一场隆重的追悼会。刘一平突然提出要给马福林开追悼会，这让参会人员有一些吃惊，因为张福贵一家被杀之后，呼兰县公安局并没有隆重的举办追悼会，现在这样做会不会有点厚此薄彼呀？刘一平知道大伙心里有疑问，他喝了一口水继续说道，张福贵同志和马福林同志遇害是呼兰县公安局的重大损失，上次张福贵同志遇害由于咱们急着破案没有隆重的举办追悼会，但是这次情况不同。他顿了顿说，现在我们内部很多同志的情绪非常低落，有些人甚至非常恐惧，生怕凶手下一个目标就是自己。对这些同志我不想批评他们，但是我绝对不赞同他们的想法。作为警察， 如果在残忍凶手面前自己先怂了，又如何能保护人民群众呢？我知道有些人害怕并不是因为自己怕死，而是怕家人被杀，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迎难而上。所以这次隆重召开追悼会，不但是追忆亡者，更重要的是激发这些同志心中的勇气。刘一平这一番话让会场的氛围就变得热烈了起来。确实这个追悼会有必要开，而且必须举办的非常隆重，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公安干警心中的愤怒以及破获此案的决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